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用这个节目时间来讲讲中国和非洲的关系。这原因呢，就是因为2024年的9月4号到6号，这个中国和非洲的43个国家在北京召开中非的这个论坛啊，关于经济问题的论坛。那么我们用上一段的时间呢，就讲了非洲的债务。中国呢，通过一带一路的这个大框架，给非洲很多国家呢都投入很大的这个资金，帮他们做公路、做铁路、做桥梁、做水库。现在呢慢慢放缓了，就放到做这个互联网、做卫星电视，这个是反正一步一步的。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非洲的国家呢，他们根本呢这个经营不善，40多个国家基本上都有经济的问题，那个债务重重。到现在呢，这个债务呢已经到期了，跟中国借的钱，跟这个世界银行借的钱，还有一些这个跟 IMF 借的钱，这些钱呢现在都到期了，连本带息，很多国家都要用自己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来还债。那么非洲国家平均的这个要还债务的这个费用占多少呢？平均算就占了一个非洲所有国家的17%啊，就国民生产的开支，也就是把这个1/5的国内的开支呢就拿去还债。而这些国内的开支原本呢是发展教育、发展医疗、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现在就没有了。所以呢现在这次来非洲参加中非会议的这个40多个国家的领袖来到北京呢，我想最主要他们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中国能够减免他们的债务啊，最好呢是把它冲了。但中国呢自己现在也缺钱，就中国现在呢也紧张。那么讲到这里呢，很多人就会问了，中国在非洲这么大量的这个给钱，有些国内人说这叫大撒币，那到底是图什么呢？我想呢，中国在非洲这么大的投资，其实呢是2个目的。一个呢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外交的资源，因为中国在联合国上有很多问题呢需要多数票的支持，台海关系的问题、新疆的问题，还有这个等等各种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呢联合国经常要表决。那么中国呢如果对非洲国家他不做一些这样大规模的这个动作的话，非洲国家呢他们很实用主义，就说翻脸就翻脸，那就拿不到支持。所以我估计呢，第一个呢就希望能拿到这个非洲国家的外交支持，他毕竟票数多啊，他除了斯威斯兰一国跟中国关系不好以外，其他的国家都跟中国呢是有外交关系的。那么如果一个非洲国家给中国一个这个赞成票的话，那就是43票，那么就已经达到了多数了。另外呢再找点这个其他的这个拉丁美洲或者是这个南亚的这些国家，东亚的国家，像巴基斯坦啊、孟加拉，这样再投几票，中国很轻易的能够在联合国获得多数票的支持。这个呢我估计是中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外交支持。那个在外交这个舞台上呢，这个非洲国家占了现在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非洲占了55国。如果中国能够抓住55国里面的，讲得不好听，50个，它就是50票，就已经拿到联合国的总票数的1/3强。那么他们呢在中美现在关系越来越差的情况下，联合国的会议呢经常呢就是有很多关于这个跟中国有关的问题的这个表决啊。所以在这种过程里面，美国周边有他的西方的盟友，但国家的数目是非常有限的。而中国呢能够团结非洲的这个50多个国家里面的大部分，那中国呢基本上在每次的投票里面都能够得到大多数的这个通过。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中国为什么在非洲要做这么的事，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啊。比方说啊， 2020年的六月份，当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呢举行了一场的投票。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关于香港的国安法。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当时这个支持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方法的呢，有25个非洲的国家，就占了非洲国家的半数以上。这是5大洲里面最大的一个支持中国的团体。那我想非洲国家一般来说跟香港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那个很远，他们又不是从商的国家，又没有贸易，所以对他们来说呢，香港和上海都差不多。但是呢，谁给我好处我就投票。所以呢，中国呢得到25个非洲国家的这个投票。2020年的10月份，那个当时呢，在西方呢也有一个决议。那个决议呢是对中国在它的边疆地区的人权的问题的表决。那么当时这个联合国由美国带头就搞了一个动议要大家签署，结果呢55个非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联署，那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呢就赢了啊，就是这个。所以呢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表决的问题上呢，非洲国家基本上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中国一边的。所以呢这个应该说这个对于非洲的这种经济的支持，其中呢这个政治的背景呢占很重要的地方。那么但是呢有很多人就想不通了，因为这些非洲国家呢大部分呢都是非常贫穷的国家，我们呢充其量叫他们发展中国家，其实真是落后国家。他们呢这个还背了很重的这个债务，特别是中国方面的债务。他们呢也没有能力对中国有任何的意见，因为他们本身就负债累累，并且呢还指望着这个和中国维持目前的这种大规模的贸易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就是中国在非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投资和动作，还搞这么多座谈会。那么大家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非洲的矿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全球这么多大洲呢，矿产最丰富的应该就是像处女地一样的非洲。因为非洲呢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除了南非以外它曾经经历过工业革命，其他的非洲国家呢都还是农耕畜牧的国家，地下有巨量的这个资源，而没有真正的进行这个国际化的大开采。中国呢这个有几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两种冶炼的这个领军的一个国家，一个就是说电磁锂，还有个是钴，这两种合金中国是领导者的。在2022年，中国在全球锂的供应链的份额是达到72%，在钴的供应链当中中国是达到68%，全球领先。中国提炼这些重要的金属的能力呢，这个使得中国在2023年、2024年全球电动车销售当中占据了半壁河山。但是中国拥有多少锂的这个蕴藏量呢？中国只拥有全球8%的锂的蕴藏量。那么这个产能要求呢，所以中国呢要对矿业要大规模进军，否则就能很难维持。因为中国的冶炼能力很强，但是你的钴的储藏量是非常的少的。那么所以中国进口的矿产这个呢量很大，基本上中国进口的所有的矿产和能源的价值是美国加上欧盟的2倍，就是一个国超过一个欧洲加上一个美国，这就是大进口国。非洲拥有全球30%的重要矿产的蕴藏量。那么另一个这个蕴藏量富矿的是澳大利亚， 但是澳大利亚呢，近年以来和中国呢闹翻了，关系非常的不好。所以近年以来，中国呢现在把这个矿产的需求量的重点全部放在非洲，这就是一个原因。并且呢，在非洲呢，中国还有它的军事的诉求，因为中国现在在吉布提，在东非的吉布提港啊，中国呢拥有中国在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那么这个在吉布提进行军事合作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中国的海军呢，如果能够保持在红海的这个位置的话，就能够扼守红海的海峡。现在呢，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都在这个附近，甚至美国在吉布提就有军港，中国呢就在美国军港附近就开了一个军港。那么这一类的军事训练，这个中国呢也同时利用他自己在非洲的军事基地呢去训练本地的非洲的军队啊，他们我看很多非洲军队在阅兵的时候唱的歌都是中国的这军队唱的歌，因为他们的教官呢都是中国人，他们走路都叫一二一啊，他不用这个其他的外文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侧面看看，就是很多非洲国家是跟中国去买武器。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呢现在自己的武器都快打没了，所以这个很多的非洲国家从俄罗斯得不到自己需要的武器，并且俄罗斯的武器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呢也打出了它不为人知的一面，就是特别不好用。很多非常高精尖的武器，像俄罗斯的防空导弹 S300 S400 老是给乌克兰打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很多非洲国家呢现在转向买军火中国的武器。大概有多少的国家去买呢？估计呢到现在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21个国家是接受了中国武器的交付，那也就是用中国的武器。这个中国向吉布提和毛里塔尼亚是出售了军舰，像尼日利亚和刚果呢是出售了无人机，那这些都是中国自己呢都有介绍的。另外呢，这个很多非洲的这个军队的领导人呢要送到中国接受培训，那么主要是在石家庄陆军学校，那么在这里呢培养了很多非洲的将军。那么我们知道从中国各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里面，大概有8位现在变成非洲国家的国防部长，他们都能够讲流利的汉语，这就是多年努力的一个结果。那个比如去年8月份，中国驻津巴布韦的大使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讲，这个中国和津巴布韦在军事上的团结呢，我们是有共同的遗产。那么就是说这个很多的这个津巴布韦的军人甚至是政治领导人是曾经在中国留学的。那个提到了这个津巴布韦的总统这个姆南加古，他呢就说了津巴布韦有一批年轻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在中国呢是受过4年的训练。那么并且他本人也就是这个津巴布韦的总统这个姆南加古瓦本，他的本人呢就曾经在南京的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受过训练，都能讲很流利的这个汉语。这个呢就是中国为非洲培养了这个成员啊，训练的人员。就武器销售而言，尤其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非洲军售市场上的俄罗斯的占比呢就开始退却了。第一个是俄罗斯越来越少，第二个是俄罗斯的武器大家不看好。那个俄罗斯在2019到2023年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武器出口减少了44%，是腰斩。那么比较便宜性能也不错的中国武器呢，在搭配这个配套的融资和军事的培训，就快速的取代了俄罗斯的这个武器。比方去年的8月份，中国的北方工业有限公司在非洲西部的国家塞内加尔这个首都这个达喀尔，它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那么这个呢，就是要扩大在西非的这个业务的范围。北方工业呢，已经在尼日利亚、在安哥拉和南非呢设立的地区的办事处，这些呢都是一些说明中国呢这个更加主动对于这个非洲。另外一个呢，相当触动中西方的国家神经的是2017年，中国在非洲的这个红海口的吉普提建立了个新的一个海军基地，驻军大概1000人。吉布提呢是位于这个亚丁湾的西岸，面积2.3万平方公里，人口92万。它呢是扼守了红海到亚丁湾的通道，这里呢经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就可以抵达地中海到欧洲大陆，而东呢就直通阿拉伯海和印度洋。这条航线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的管道之一。正因为这个吉布提的重要的战略位置，所以呢各个国家都在吉布提有军港，其中有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那么中国呢现在在吉布提建立港口。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按照现在的看法呢，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还在考虑并且计划建设其他的海外设施，要向他的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提供这个海外的资源。那么这里被提到的国家包括非洲的肯尼亚、瑟瑟尔共和国、坦桑尼亚、安哥拉等等这些国家。好的，我们今天呢就先讲了这个中非的这个经济论坛啊。前面呢我们讲过，中国近年以来啊，由于它的这个经济国内的经济放缓，所以中国对非洲的大规模投资就从这个高速铁路、这个高速公路或者是水库或者是医院、学校，慢慢转变成一种其他的东西，那么就是这个卫星电视啊。这个东西呢花费不多，影响力就更大。那么我们说这个应该说中国现在在非洲最引人注目的倒不是铁路公路，因为那些铁路公路呢非洲人用的不多啊，除了货车用以外，因为非洲呢毕竟还是一个很穷的一个州，很少有人会开车是满天兜的。那么但是呢这个电视呢是每个人都要看的。那个9年以前，这个在中非合作论坛的约翰内斯堡南非的这个上面呢，就中国呢就已经承诺中国将为非洲的23个国家10000多个偏僻的村庄要提供这个数字电视的服务，让他们能够看到电视。那么这个话做到了没有呢？差不多做到了。这个9年前说的，现在非洲有9600个村庄已经获得了中国提供的卫星电视的基础设施。这个项目呢快接近尾声了，所以达到10000个不难。这个计划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啊，我们说这是个雄心勃勃的承诺，这是中非关系这个最好的时候提出来，9年以前。资金呢有一部分是来自中国援助的预算，并且呢委托给非洲很多国家在运营这个卫星电视的一个公司叫 Star Times， 译成中文叫四达时代，这个公司来执行，由中国政府给钱，由这个公司啊他来执行。那么怎么能够收回利益呢？我估计就是电视的广告费用啊，这个是一部分。那么当然呢这个事情大家说这是一个很善意的事情，因为老百姓啊能够看到电视。那么现在呢中国呢过了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呢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困境。那么北京方面呢已经开始重新调整非洲战略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卫星电视是的确是比较的显眼，也就是很多非洲人呢都在受益的。那个最近啊，这个我看见 BBC 是派了一对记者就为这个问题去访问了4个很偏僻的非洲的农村啊，一个呢是到肯尼亚去访问了一个农村，这个农村里面看看他们用卫星电视怎么样。那么这个农村呢 离这个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往西还要靠3个钟头，这个村子叫 Ali City。 那么到了这个村子里面呢，刚刚呢就看见有一个村民就叫了大家到他家里的电视上去看肯尼亚运动员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跑步的比赛，大家就兴高采烈。大家说呢，我们现在有了四达时代，就是 Star Times， 我们呢很多年都没有看过这个奥运会了。那么这个呢就是4年以前这个卫星信号接收器装到了他们的村庄，所以他们能够看到奥运会。那么四达时代使非洲的很多农民呢是受惠的。这个公司四达公司是个私营公司，是2008年他第一次进军非洲大陆，现在呢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私营数字电视的供应商，它拥有1600万个用户。所以你看这个四达在非洲这名气就大了，在国内呢没人知道啊。那么当然呢，这个四达电视进非洲呢就是提供这个非常廉价的价格，那么用廉价的价格使它在非洲呢能够站稳脚跟。在肯尼亚每个月的数字电视的套餐呢大概是329个先令，本地呢因为英国殖民地用先令，有多少钱呢？一个月的费用是2.5美金，就租用这个卫星天线。第二个呢，或者换成英镑就是2英镑。那么最贵最贵的是1799先令，那么大概等于14美元。所以这个价格呢，如果一家人看这是受得了的，如果你租最低的那才2块钱一个月，那所有的人都行的。那么四达时代的核心收入呢是在于订阅，它这个收的不贵，14块美金一个月，这一户人看。但是呢我的人数越来越多，我现在1600万人，就1600万份的这个订单，你乘成1600万乘这个2块美金，就这就有好大了，3000多万美金。那么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需要付费的这个电视的内容，这就非常有用了。这个四达时代的核心收入呢，这个应该呢这个中国政府呢是给了一定的资金的帮助的。中国官方有一个叫南南，就南方和南方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呢也给一定的钱。所以四达呢一个是靠订户，一个是靠中国政府给钱。所以呢这个呢我们说在中国给非洲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援助里面，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卫星电视给非洲人的正面印象是最好的啊。你做铁路做公路他从来不用，做水库他也看不见，但是呢用卫星电视是人人看得见。所以呢应该说在中国最正面的形象就是四达时代的这个卫星电线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在有很多村庄啊，这个卫星电视呢它还是保持免费，这个四达时代啊它很会做。比方说在肯尼亚西部的一些村庄里面，在医院学校这些社区呢它一分钱不收，因为收呢也就是几块钱，那不收的话呢就建造一个很好的形象。所以呢在当地的诊所，在候诊室，这个在小学，那么很多人呢就集中在看，在医院里面等着看病的病人就围着这个电视看奥运会，在小学里面很多小孩在一起看上面播的动画片，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没有其他的卫星电视。那么所以呢大家都很喜欢啊，有些这个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他做完作业以后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光，因为呢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看这个中国的卫星电视发布的这个动画片啊，这个很多。那么中国呢也通过这个能够把自己的动画片推到了这个非洲的村民的眼前，这是一个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有些价格便宜， 但是呢，这个已经有很多年了，2008年开始，那时就2块钱的定费。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物价的高涨，这个包括这个 Star Times， 这个他呢也把价格提高。所以呢，这个 BBC 去访问有些村民呢，说看是好看，但是呢要长期订阅，并且呢要保持这种每年都要涨点价，这个呢又慢慢变成了经济负担。这个事情呢倒是可以解决的，也就是这个 Star Times 少赚一点啊，或者呢是村民把经济搞好能够有一点钱。那么所以呢，我们说最早的那一波2010年左右见到的那种受益者最初的兴奋，现在基本上呢开始退潮。那么这个呢，对于这个做的这个方面来说，那个还是有比较沮丧的，因为总是希望大家喜欢嘛。这个有些村民就说，我们刚刚拿到卫星信号的时候都很高兴，那免费的看了几个月，那没多久呢就需要付费了。那么有很多人呢就说太贵了，非洲呢的确是赤贫，所以有些用户呢就是交几块钱他们都交不起，最后呢就停用了，也有这个情况。那么很多人呢不再订阅这个四达时代的套餐，但是如果不订阅，那么就只能看到这些最基本的免费的这个频道，比方说肯尼亚广播公司的节目，那个对他们说那娱乐性就不够了。那么 BBC 这个采访组呢去访问了很多不同的村庄，那么这些村庄呢都用了比较长的时间，2018年到2020年他们呢是接受了这个四达时代的这个卫星电视，免费使用的时候很高兴，免费使用以后呢他们呢就基本上不订阅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打折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四达时代也不回答，它是个私营公司，它不能永远给你免费啊，它也是一个盈利的机构。那么当然中国的影响力呢是在四通的这个四通时代所播的视频上面，那么好坏呢也参半，大家比较喜欢看的是包括功夫啊，这非洲人对功夫比较着迷，还有中国电视剧啊，有些呢看不太懂，因为你把中国电视剧译成他们的语言，他未必看懂，因为中国的生活形态、伦理道德的标准和非洲呢毕竟有很大的这个差别。那么中国呢现在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把1000多部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呢都配成当地的语言，在这个非洲的电视网上放。比方说就肯尼亚而言，2014年这个公司就推出一个本地语言叫斯瓦西里语的频道，专门播送这个配了音的斯瓦西里语的中国电视节目的内容，这个当然就很好看。但是呢，这个看中国节目的很多人说呢，他说很多节目呢都有点过时，特别是中国的动画片，它比较单一，它都是这样的一些故事套路，角色的变化不多啊。这个呢比较刻板的主题啊，大家看中国的儿童的动画节目呢，你真是会觉得很刻板，因为这在非洲呢，如果他们有点钱，他们有可以选择别的。啊，那么他们见过一些不同的。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现在在这个肯尼亚所播放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卫星电视的节目单，大量呢都是谈恋爱为主题的，约会、恋爱、城市的这个白领之间的生活，这个很多的这种节目，还有一些真人秀啊，在这些节目。那么还有呢，在网上的找对象啊，这个《非诚勿扰》这种节目，而这种节目呢，这个非洲人呢没有兴趣，因为他们的生活形态跟这个完全不同。他们要谈恋爱不用这么拐弯抹角，因为他们都是农村的这个穷人啊，就比较简单。那么当然呢，大家说问题呢倒不一定是节目，节目烦，节目刻板，我还能看，但是呢要收钱，大家呢就不好看。当然呢，这个也有少数的年轻人，他们对某些中国的电视剧呢还觉得好看，因为他的确没有什么选择。 那么讲起来，中国的这个卫星电视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呢？对于非洲人来说是足球，因为非洲足球联合会它有一个统计数据，说2023年非洲国家杯的全场关注人数呢达到20亿人次啊！你看非洲有多少人，就大家都看非洲杯的足球赛，所以呢要非洲杯的足球赛包括这个西甲德甲这些足球赛呢都在上面放，非洲人呢是特别的喜欢看打足球，这个传播这个体育是世达时代能够扬名立万的一个关键的地方啊，这个当然世甲做得不错了，当然呢这个竞争也是激烈的啊，因为这个要播这样一些节目，要播这个非洲人最喜欢看的这个英超联赛的转播权，这个每年要支付大概2亿多美元买到，这个呢要由这个电视转播公司，由这个我们讲的 Star Times 他们要付钱，对他们来说也是个重头，但是呢球迷呢是愿意看英超的如果你不给钱，你光把非洲杯的比赛放，非洲人的兴趣不大，因为非洲足球和欧洲足球的打法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好了，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讲了中国和非洲的关系，那么通过这两段节目，我估计大家呢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恐怕现在就慢慢有些明朗了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